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一个连接有趣灵魂的对话节目，每期记录一场真实的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出品人禅与宇宙维修艺术还推出了冥想课程系列及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一个线上冥想自学和互助小组。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回复俱乐部即可找到加入方式。2020年到了，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就是你刚才描述的两种人，一种是已经步入社会，甚至已经开始面临中年危机，然后另外一种人就是还在学校里面，还不太了解现实，或者也不太探究我比如说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对吧？
对，
这是两种人群。你觉得你是夹在中间的吗？
我很难说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嗯，
对。如果我把那个就是如果我把这种就是大家可能通俗意义上觉得的人生状态，
嗯，
就是考学、上大学、寻找方向，然后工作、结婚、生子，这样捋成一条线性的话，我可能不在这个线里边，我觉得。对，
你是从来不在，还是从某一个时间点就跳出去了？
就是前两年吧，就是可能，对，就是。嗯，就是有很多因素，然后呢，就无论是包括比如说到维列以后，然后老曹鼓励我这个自己出来做设计，然后、
okay.
然后包括就是我开始接受自己的这个性取向这个问题，
嗯，
然后包括就是出柜啊一系列的这个东西，然后
这都是
还有包括
最近两年的事情吗？
就是其实我觉得改变应该是从16年年底17年年初开始的，17年到这几年，因为原来的话我就是一个就是乖乖的三好学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别人家的孩子。
OK，
对，但是我会知道我自己过得开心。
你是在北大读的本科吗？
对。
是什么专业？
国际政治。
哦，
所以大家一听起来都会哇好高大上，然后我自己就会知道这个学的就是对，你知道我们怎么吐槽自己，就是自嘲，我们就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对，就是很奇妙。
但这个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有？
是我自己选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原来上高中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些大学的专业都是干嘛的，或者学什么的。
嗯。
当时我唯一的就是执念就是，我一定不要学理科。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是因为我其实对理科的东西我自己挺感兴趣的，就包括我觉得这些逻辑啊、这些实验啊、这些东西都好有趣，但是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就是高中的数学就是学得非常的不得劲，然后当时的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我以后再也不要学数学了。于是我当时就特别巧的是，当时因为我们是理科生，我高中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报名的那个填志愿的时候，他是按照那个就是像叫就是每个学校其实招生他都是在文科理科他会有名额，有那个所谓的招生计划。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那个招生计划里边是很少有社科的专业的，就几乎都是理科的专业，就我们那年在湖南的时候。然后我就当时就专门还跑到长沙去找那个招生组的那个组长那个老师，就跟他哭说我特别想去那个学社会科学巴拉巴拉巴，然后聊了一个小时，然后后来他就说那行你给我一个你就是你心里的那个志愿的那个目录，然后呢我看到时候帮你去处理一下，因为我是通过那个 自主招生那个校长实名推荐、
哦、
其实是拿到了北大的加分，所以当时按照招生的那个规则、
嗯、
我是在提前批录取，我不是在本科一批录取的、
嗯、
所以就是可以有一个操作空间、
哦、
所以后来当然特别好玩的是我在那个填完了之后，我们当时6月20多号填的嘛，然后7月初的时候会出结果、
嗯、
那个系统里边首先反馈的结果是给我录到了心理学系，就北大的心理学系是很认知科学的、
啊、
对，是很棒的
很、啊嗯、
对，我现在虽然对这个方面也很感兴趣、
嗯、
只是说就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哎，那学心理学也不错，
嗯，
但是可能爸妈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啊，你学心理学以后要干嘛，做心理医生吗、
哦、
啊，就是还是有很多偏见嘛，因为不了解不懂，我觉得核心还是，然后后来我当时心里都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后来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打开了以后，哎，国际政治，因为我已经就是那个暑假就已经开始玩了，已经忘了那一茬，我专门给了一个不一样的志愿表。
所以这是你原来你刚才说你想要得到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吗？这是你
算是我自己比较想要的一个结果吧。
嗯，
嗯，但是就很奇妙，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就很奇妙，就是我自己现在回想我在大学的就是或者说我之前的所有的这些选择，嗯，就是经常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如果我当初没有这么选的话，我就一定不会有今天，就是即使是我今天觉得无论是痛苦的事情还是可其实更多的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嘛，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其实挺幸运的，就是如果我当时没有高中没有学理科，我就不会去做竞赛、
嗯、
我不做竞赛我就不会拿到那个
自主招生
一等奖，我就不会拿到自主招生的名额、
嗯、
我没有不会拿到自主招生的名额，我就肯定上不了北大，因为我当时差了8分、
哦、
然后如果我上不了北大的话我就不会去国关，然后如果我不去国关的话我就不会去参加学生会，我不会去参加学生会的话我就不会认识我的就是我那个师兄严成峰，不知道记不记得在维列的一个小胖的那个、
嗯嗯、
那个我就不会认识他，至少然后呢我不认识他的话我就不会来维列，因为是他带我去见的老肖，然后不来维列的话我就不会发生我这几年这么奇妙的事情、
哦、
所以就特别奇妙，我就觉得
我给大家听众科普一下，维列是一个神奇的组织
对，
怎么描述这个组织呢？就是、
嗯，它的前身其实是一个 VC，
都变成前身了是吗？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一个高尔夫球。
现在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嗯、
就现在它的状态是，我们大概有20多个来自清华北大的年轻人，
嗯，
然后一半我们有自己追求的事情，就是有的在创业、
嗯、
有的在公司里工作，有的无所事事。
OK，
有的还在上学，对、
嗯。
然后另一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维列这个公司里面，然后就是发生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会建立连接，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无论是在方法论上的探学，
嗯、
还是说一些就是朋友意义上的聚会，
就是没有什么主题的限制，是吗？
我们可能唯一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你要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哦、
就我们其实在维列里面核心其实探索和追求的就是说每一个人你要找到自己的活法和打法。
哦、
嗯，
那我能不能理解是你所说的这个工作室是这个自由职业者这样的意思吗？
不完全是、
哦、
就是它不是这个工作室其实不是一个公司的意义、
嗯、
也不是一个说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这样的意义、
嗯、
它就是说因为当我们谈到工作室的时候、
嗯、
我们会联想到一个公司的状态、
嗯、
一个公司你一定会有你核心的产品，
嗯，是的。
我们其实在提到这个个人工作室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想你如果把你这个个人作为一个公司的话，
嗯，
你要跟这个商业社会去售卖什么东西？
哦，
你可以售卖你的能力，你可以售卖你的就是学识，你可以售卖你的 anything，
嗯，
啊，这是你的价值，然后你跟这个世界去交换、
嗯、
然后去获得你想要的你的生活、
嗯、
或者是你要追求的那个目标，无论是什么也好，
嗯，
就我们在维列里面大家探讨的也都会非常的 honest， 就有的人就是说我就是想赚钱，我觉得我人生至高理想就是80岁的时候赚够300亿。
哇塞，这谁啊？牛逼！
对，然后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赚钱不是我最想要的。
OK。
对，然后像另外有的朋友的话，就是这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就挺好的。
嗯。那什么人能进入这样的组织呢？
我们其实通常是就是 就是相互介绍，然后相互带过来见老肖，然后老肖觉得 OK、啊、
就是这个组织的头目叫是一个叫老肖的人，然后老肖来通过他其实是一个主观的筛选，对吧？
我们其实之前会有一些所谓的条件，就是说你要么是得有一技之长、啊、有一个
这个好难定义啊。
对对对，但是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比较主观的
OK、
嗯、要么就是但然后你有一个自己想要追求或者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呢你要么是怎么说，这个至少在所有的这些基础上你得是个有趣的人
啊。
对，有趣的定义。
你能回忆你第一次见老肖的情况吗？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我当时的状态是在我大三的时候，
嗯，
然后我刚刚选完学生会的副主席，然后呢也不打算接着再去进行选举，就是突然就是 relief 松了一口气，但然后就开始焦虑，就焦虑说啊我大三了，然后
这有点像总统卸任的感觉。
没有
很正式。嗯，
但就是如果说你是就如果说我是有这个方面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其实是、
嗯、你可以再努力
接着去选举、嗯、或者说是在去从事学生工作呀、嗯、或者是学校的相关的一些行
动。你说的学生会是学校的学生会吗？
对对、哦、对，然后就等于是我当时其实是在就是我觉得是从一种心理状态之中走出来了，
嗯，
然后呢走到了另一种心理状态，然后我当时就开始焦虑，就是我都大三了，然后我之后怎么办呀？
嗯，
我要干嘛呀？我到底是保研呢，还是出国呢，还是怎么样？
嗯，
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嗯、
然后当时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嗯，那我先找份实习填一填简历吧。于是我当时就跟那个师兄说，我说那个你能不能就是看看。帮帮我有没有什么机会帮我介绍一下、
嗯、
于是他就带我去见了老肖、
嗯、
然后第一次其实就聊了一些很基础的问题啊，他就是会问你比如说你喜欢什么，
嗯，
然后你从小成长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大概其实就是聊这样一些东西。
嗯嗯，那你也很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互相认识吗？就是你也觉得对方很 OK 吗？
也没有吧，因为当时我觉得就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其实是有点被审问的感觉。
嗯，是的是的，
他不是像面试那种，就是说面试我可以准备一套很 fancy 很漂亮的话语来回答或者应对你的问题，让我只是证明说我 qualify 你这个职位、
嗯、
或者是说我这个人很优秀你要找我，然后那一次对话其实更有一点像就是哎，有个人开始在就是在你那个你可能有一些保护欲的那个内心上面开始敲小洞，他、
嗯、
想要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嗯、
对对对，
嗯，
这个开始。
我听说很多人在第一次见老肖的时候就被问哭了，就是、
很正常，
就不是那种被侮辱的、被 humiliate 那种哭，是就是
直击心灵。
对，就是他自己可能很，要么就是自己也很不想去问自己这些问题，要么就是。第一次可能第一次比较直接的回答，直接的说出，直接的面对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嗯，但是我想问一个比较有点犀利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会不会觉得伪劣这样的组织？就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只能有清华北大的这些最
也没有、啊、
最高
级的？现在也有别的学校的、
okay.
有一个对，就是也不是只能有了、
嗯，
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最开始。因为都是相互带人嘛，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朋友圈子就都是正好这个圈子里面的，
嗯，
然后大概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哎，带一些就可能身边比较优秀的人过去，
嗯，
会比较好。
那在去维列之前，相当于对你来说，艺术设计是你的什么呢？是已经是你的爱好，还是说
爱好？
嗯 ，OK，
嗯，因为设计这件事情是我从大学的时候，就这件事情特别好玩。那个我大一的时候就是当时在学生会里边，
嗯，
然后我当时看到我们那个部门的一个活动那个海报推了出来，就是我们马上要举办的一个活动，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海报好丑啊、
哦、
于是我就跟那个部长的那个师兄说，那个师兄，那个我能不能下一次就是给我们这个活动做两个海报、
哦、
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有这个念头，就是觉得这个实在太丑了，我不能接受，于是我就下载了一个 PS、
哦、
然后我就开始百度怎么做一张海报，然后我所有的设计的技能都是从百度学的，
嗯，
就是 PS 如何放大这个图形 PS 这个图层怎么
有点像码农，就是学代码，其实也是一样的，就解决问题。
对，而且是有很傻瓜式的学习。但是我可能相对来说在这里，我自己后来去反思，比较有优势的一点，其实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好的，我知道什么是美的，然后我会努力要达到那个状态，于是我就会不断的去搜，或者是用通过各种工具去解决我想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最后做成那个我想要的效果。虽然在前两，就是最开始的几年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幻想了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 idea， 但是就绝对做不到。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把它作为爱好吧，然后开始就是会有一点点所谓的人设。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个谁谁谁是学生会里面做海报做最厉害的那个，对，会有一个这样的人设。对
，OK， 那什么时候是你觉得可能这个可以从爱好变为一个更重要的、更主要的一个东西呢？
2017年1月份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其实是特别有意思，是我觉得我一直就是如果说从回顾的这种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说的话，虽然说现在去叙述它也有相当大的主观的
偏差，
在里面，但我会把那个定义为一个阶段，就是那个时候是那一段时间，就是也是跟老家经常聊天嘛，然后呢他也会就是会问我，就是各种逼问我一些直击内心的问题，然后在那段时间，然后就是反正有一次事件，然后我就直接跟老曹出柜了。然后那个其实是我很害怕的一个事情，就原来我在学生会里面的时候一直都是非常深柜的状态，就是很保护自己，就是因为可能你在竞选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进行这个学生工作的时候，因为你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老师，各种各样的同学，所以你如果说你非常就是自由或者自在的做自己这样的状态的话，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对自己很好的状态。因为原来我也听说过很多故事，是大家无论是真有其事还是捏造这样的事实，去以此来作为把柄去攻击这些对方
竞选的人。
对，其实也会有，所以当时就很害怕，就一直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会不会使得就是自己受到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对，然后后来就是从那一次之后，然后老乔当时那天晚上就是我后来就是跟老乔说实话嘛，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早就猜到了，然后我只是在想你什么时候自己说，然后他最后就送我一句话，他说悦纳自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知道，哦，原来
那是你第一次跟别人直接的聊这个事情。
也不是，因为原来就是会跟一些非常 close 的
朋友
说这个，就是我原来会在心里画一条线，就是说那个关系亲密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说这件事情，而且我会把跟你说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类似于标志。就是我如果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真的已经跟我亲密到我真的已经觉得你很重要了，我真的对你很放心很信任了，然后我会跟你说，然后我会把这跟你说的这个事件，这个时候，这个地点，然后作为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时候，这是原来很幼稚的想法了。然后
你也希望对方觉得是一个，甚至是有点 honor 的那种感觉，因为就是我的朋友愿意信任我来跟我讲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我自己现在回想的话，这个更多是我自己一厢情愿，
是
给我自己增加的一个心理防线。
是的，
但是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他可能没所谓。他可能会觉得说 ，OK， 你现在跟我说这件事情啊，那你确实是挺信任我的。但是他可能不会觉得有那么，特别的。
对，就因为我有这个经历，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也是跟我已经认识了挺长时间，然后最后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然后很严肃的表情，然后反正就感觉这事对他肯定是很重要。他就说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然后我说怎么？他说我弟弟是同性恋啊，他弟弟我都没有见过，就是，然后但是我能感觉到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太重要了，然后他经历过很多东西，然后他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然后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人 跟我都没有任何交集，所以我其实第一反应是挺惊讶的，就是为什么这么一件事情，你要以这么一个
隆重的
特别隆重的方式来跟我说，但是我的表面上肯定是要表现出啊，非常的就是感慨，然后也非常的感谢你能够就是、
哎、但是
就跟我说，
因为你当时 get 到了他的
是的是的是的
他的预期，或者说是你能够就是获得到他那个。他的那个意图，所以其实你会有相应的所谓调整你的行为和反应。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
会的，会的，会的，会的，嗯嗯，但是我也理解他当时的那种心情。
对对对对，就恰恰是因为你第一是你给到了他的那个点，然后第二是你理解他，所以你才会你才会去配合他。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这个 somehow 其实是友谊的意义。对，
那你的父母肯定是在你的县外面的吧，是不是？
对对对对，直到今天就是他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一个播客出来，我大概率是不能转到朋友圈的。
哦，理解理解。
对对对对对。还好我没有把这个公众号推给他们。因为我最近跟他们是在说我在练习冥想。
哦 OK OK。所以跟老肖说完之后，就他改变了你的线吗？比如说让你这个线更宽泛了。
就是他开始让我去消解这个线，
嗯，
就是这个其实是两重，就是是两个事情，就做设计这件事情和所谓出柜这件事情是两个事情，但是他们之间是相互连接的。
哦，
对，
做设计和出柜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其实是因为那个事件以后，然后我慢慢的开始就是反思和开始就是重新去面对自己，就是说我是不是真的要为了迎合别人的对我的这种要求和预期来做一个所谓的主流意义上的好孩子好学生。
嗯，
对，就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名校毕业的，然后你有很光彩的社团啊学工的经历，
嗯，
然后你对吧，你这个人又不笨，按理来说应该还挺聪明的，那你这一切都是赢在了起跑线上的，
嗯，
那你就应该是从事一个精英的职业，
嗯，
获得体面的薪水，然后获得理想的生活，获得令人艳羡的生活，就是，但我就觉得这东西好累啊，演给别人看。所以我其实在学生会的时候，我经常就会有那种状态，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特定的 social， 甚至说你需要去拉一些特定的选票，
嗯，
但有的时候你其实跟这个人不一定那么熟，甚至说不一定处得来，
嗯，
但是你需要去在这个场域里面去表演一些角色，
嗯，
就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累，
嗯，
所以当时就开始意识到，哦，原来一直活的是一个外部打分卡的人，
哦，
就是需要别人给我打分，我不是自己对自己满意，我是一定要别人对我满意，
嗯，
对，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到今天来为止呢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实在烙印太深了，就是从小成长的教育的经历造成的。但是那个时候会突然就是有一个冲动，就是说，哎，我不想做，因为当时我是在另外一个互联网金融的公司里面实习嘛，然后当时我就突然就觉得说，我如果说一直做这一些产品啊，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嗯，
那我现在还在，反正还在读书，
嗯，
那我是不是去试试？
嗯，
于是当时就跟我的那个团队的那个小 boss 说，我说我想就是离职这边，就是实习那边离职，然后自己出去尝试接一些设计的事情做，
okay.
看看尝试一下，看看我自己的这个爱好能不能转化为一种养活自己的方式。
嗯嗯 嗯
对，然后后来就做了差不多大概一年的自由职业吧，
嗯，
然后再之后就是开始了我那个大理石的那个创业的事情。
嗯嗯，那你那时候能接到活吗？
能接到，但是其实现在回想来说的话，大多是属于化缘性质的活了。
哦，
就是朋友介绍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对对。
但是你还是挺 enjoy 的吗？还是说艰苦的熬了过来？
也不算艰苦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是过于幸运的一个人。
嗯，
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就没有吃过那么多的苦。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基本上一些想要达成的事情也都好像都达成了，就没有经历过所谓人生的重大挫折或者苦难，
嗯，
好像也都没有。
嗯嗯，你所说的创业其实就是把还是延续设计这个事情把它做成一个公司吗？
你是说这个大理石那个事情吗？对
嗯。
对对对对对对，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其实就是在做产品啊、设计啊、品牌啊，所有跟设计相关的事情。
那时候你是大四吗？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在休学的阶段，就我大三结束了之后，
哦，
我休学了一年。对，
哦，你 gap 一年，
对。
你跟你老师解释 gap 就是说我想去试试我的兴趣爱好的这个职业上面的发展是
对，我就想出去创业，呵呵，没有那么多理由。
吗？哦，那你有想就是一年之后我肯定会回来吗？还是有想过其他的可能性？
你是
因为
说
在中
上学
国，
吗？
对，因为在中国 gap 去创业，除非是你有那个特别就是远大的理想，不然还是挺少的。
但还好哎，就是我发现在北大里面，大家休学还挺正常的，还挺常见的，而且老师基本上对
习
这
惯
些
了，你们都去看世界了。
对这些事情好像也都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微词或者是说限制，就是
OK。
大多数我接触到的北大里面老师都还是非常非常支持学生的，对对对，就还挺好的。就是说，哎，你想出去创业，那行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需不需要一些帮助啊？怎么样的？就老师都还非常非常好，对对。然后当时其实状态就是说，给自己一年缓一下，因为大三结束的时候。马上其实大四上就要保研，就要面临你到底是保研还是出国啊，然后这些问题。当时我也是特别怕做这样的选择，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
所以
么
你就
办，
把它 delay 了，把它
我相当于是
延期了，
延期去面对它，对。
那你做完这一年之后，你的变化是什么？
我变化就是我绝对不想保研，对，就是你要我再花2年的时间去学，国际政治。就是它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选项，但是我觉得我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说我要把设计啊或者跟艺术相关的这些事情作为我的就是职业生涯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让我自己去重新再回到那个里面去学那个了啊，对对，相当于那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
所以考研这个选项就没有了。
的，
那剩下的选项是什么？
剩下选项就是尝试出国呗，
出国
对，
啊？
出国学。
为什么没有直接工作这个选项？
因为我一直都其实觉得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对，然后我总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当然现在来看可能会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太大所谓，因为其实你真正工作的时候，大家其实并不在乎，真的就只看你的业务能力，对，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还是有一点心虚。就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这件事情，或者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对，然后当时就想说，哎，那出去第一是能你获得一个学位，然后第二个是你能够在那个里面你再去精进一下也挺好的，因为在工作里面的学习还是跟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学习，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对，尤其是可能国外的话，那种教育，我其实目前也没有那么了解吧，但是我大概能想象的是。他们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牵扯到，就是你所谓的就是客户的意愿啊这些东西，你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东西，对，
所以你就开始了这个出国申请，是吗？这样。
对，然后做了2年，然后到现在我还没有提交，
为什么要做2年呢？这个
因
过
为
程。
去年的时候就是没做完，其实一直都是自己拖，就是我今年19年结束，20年年初的时候，我一直反思了很久这个问题，老师还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放弃申请？
他为什么你不放弃申请？
对，因为就这件事情拖太久了，就是 it seems，好像就是我最后不申请，我自己也能接受一样。对，所以这个问题，哎，没想清楚，很煎熬。
就是，那你这2年除了申请，你还做了什
工作啊，然后去年毕了个业啊，对，把大四读完了，然后还一直在工作。
但是我认识你的时候，也就是前几个月的事儿嘛，就是我觉得你已经很像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了，
对，
所以就是从设计到艺术中间的这个转换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是从申请过来的，
呢？
是在申请里面发生的。因为最开始我申请的时候，我是想申视觉传达，就是平面设计方向的一些东西。然后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越来越想做的，因为那些老师其实会比较鼓励你，你要申英国的话，他们是比较前卫的，比较在乎你的所谓的主观的 那些表达的东西，它不会像美国相对来说那么专业化或者是那么商业化。然后呢，我就是在做这个东西的里面，其实我一直在就是这两年的时间，我也想了很多，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申请这件事情，然后想来想去，就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一个帮我捋清楚思路的过程。就最后发现我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品，就是想做的一些东西，都是不是那么去为特定的人群解决特定的问题的。就我理解设计和艺术这件事情，设计其实本质上是解决问题。对，它无论是你做一个家具也好，还是说你做一个 app 也好，还是说你做一个海报也好，它本质上都是解决问题。对，它是解决的特定的需求。只是说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设计这件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设计是美的，是因为它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用的是一种符合你视觉美学，或者是说一些就是
或者你也有一些创意的空间了。
对对对，当然会有创意的空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关于美的事情。对。
而艺术呢？艺术就是
表达。而艺术我现在会觉得说，艺术它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一件超出想象的事情。是它是在把你对于这个世界的想法反馈给这个世界。然后就我理想的可能做艺术的状态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或者是你对你自己，你对你的周围的生活和环境有思考，然后把这个思考转化为你的艺术作品，然后在这个艺术作品里面呢，你能够带给观众一种体验和感受，这种体验和感受它不一定是逻辑的，不一定是理性的，不一定是能讲得清楚的，但是它可能是能够带来冲击力，带来感受，带来所谓的引发的思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艺术能够更吸引我的一个部分吧。
那我能不能说，在你做设计的过程中，或者如果你想象你长期做一个设计师，其实你没有那么的在乎你的服务的对象或者是你的观众？
不，就是我觉得我做设计的核心的优势其实就恰恰在于说我的同理心和逻辑能力。对，就我做设计我最在乎的其实是说客户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先跟客户去沟通你所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大多数的客户他跟你提设计需求的时候，他是无法说清楚我到底想要什么的。
是
这个人之常情。就好像如果我就是我突然问某一个人说，你到底希望什么样的爱情，怎么说得清楚呢？这个事情完全说不清楚的。而且就好像你到底希望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就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说不清楚的。就我们会对一些东西有感知，但是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完全来描述清楚。但是由于它是要从客户那个地方传递到我这儿，然后我才能把这个东西信息加工成一个所谓最后设计的产出的成果，所以我必须得帮助他用语言，或者是说用其他的图片的辅助的形式来帮助我们去。第一是我得先确保说客户他想要的这个东西已经尽可能的描述清楚了，然后第二是我理解的客户描述的需求是不是客户真正想要的需求，就是因为信息的传递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觉得设计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那你擅长，但是你享受吗？
我还挺享受的。
那你觉得你是更享受这种同理心，然后去 get 到别人的点并且把它实现的这个部分，还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的这个部分？
我目前没有做过这个选择题，讲实话。对，我很难想象，就是说我只选择其中一个的状态，或者说我还没有想清楚过这个事情。对。
所以在你现在的生活中，设计和艺术是同时存在而且挺 balanced 的一个状态吗？
也不是 balanced 吧，现在可能就是说工作占大头。所以我绝大多数的可能80%的精力还是放在设计这件事情上。对对，艺术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之所以会那么憧憬和向往艺术，是因为我总是能够在艺术里面获得更多所谓心灵上的这种愉悦感。对，
就是、
设计的话我会很明确，就是说 OK 这个东西是我用来赚钱的，我用来服务客户的，服务完客户赚完钱我走人。
哦，
对。
那你自己现在最喜欢的 你设计过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在
设
设计的
计
这个
过
范
的
畴，
东西吗？
对，作品吧，
我觉得可能还是平面的东西吧。
嗯，
对，但是因为做过很多东西了，你就很难选一个最喜欢的。
那艺术品呢？你自己做的
我现在一
艺术
共就
作
做
品，
了3个嘛，我就可能自己最喜欢的是那个，把自己的头融化的那个。
就是最新的这个，
对对
你能不能
对对对对。
描述一下大概的概念？
就这个形式是一个，就是我给我自己的头做了一个 3D 扫描，然后我把这个这个 3D 扫描的这个模型用实蜡给做成了一个就是等大的一个头的一个蜡像，然后我还在上面就是在整个这个溶制的过程中上了很多颜色，然后。在这个艺术的这个表现的过程中，我因为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我无法定义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形态的艺术作品。我觉得它可能是像一个半观念半行为艺术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是拿了一个热风机，然后我把这个头融掉了，一
就
个，
是你先把它做好，然
对，
后又
然
把它
后我
融
把它
化，
融掉了。
然后你认为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艺术品本身，对吗？
我觉
它
得
不
这个
是
过
某
程
个，
对于我来说是。对，因为我在进行这个东西的过程里面，我自己有非常强烈的，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对对对，就
什
是
么样的感受？
当时刚刚好，其实是我在维列参加完老肖的人生小别会，对，就是这个人生小别会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是来源于那个
挺奇葩的，
非诚勿扰里面那个就是
是，
生前的一个类似追悼会、告别会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当时做
是，
这个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哎，能不能通过一种这种形式来所谓去让我们讨论一下或者直面一下死亡这件事情，对，然后正好参加完这个，然后我后来去进行的这个艺术的过程，然后我当时其实就这个作品最开始我做的时候，其实是源于说我对于乡愁的一个思考。因为在北京生活了快5年之后，我越来越就是对家乡的这个感情其实越来越复杂。一方面，我其实非常有这种所谓的地域认同感，我经常会觉得说我是一个湖南人，或者说我爱吃湘菜，然后湖南有非常多的美食，然后也有很多伟人，或者是风景也很漂亮，我会有这样所谓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害怕，或者不能再害怕吧，很抗拒回家，对，因为会觉得好像北京对于我来说带给我的生活是我更舒服和更理想的生活，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就这种很复杂、很矛盾的感情让我催生了说，哎，那我能不能就好好研究一下乡愁这个话题？对，于是我就回去研究了很多，就是关于我那个出生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就是周围的整个环境
你
啊，
家
然后
乡
这
是
个
个什
城
么样的
市
地方？
啊，我家乡在湘潭，然后湘潭有一块地方叫湘钢，就是湘潭钢铁厂，那个地方其实最开始是原来刚建国的时候，然后毛主席说要在家乡有一个钢铁厂，于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有了钢铁厂。讲实话，那个钢铁厂其实没有那么优势的区位的优势，它。离矿也比较远，然后它的交通呢也没有那么方便，对。然后，但是就是那一个大型的一个重工业的一个工厂，其实它衍生出来了周边的整个的一个城区，对。所以我当时生活的状态就是我就是在那个城区里面长大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话题，所以当时也研究了一下。然后后来就是大概想出来一个这样的形式，就是我想要把自己融化掉的这样一个形式，就是这个 idea 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但是真正其实做到这个最后，我融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就一直我在盯着那个我融化那个头看，特别有意思。最开始的时候，那个五官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且我会知道，哎，这是我的五官，这是我的样子。然后当你那个石蜡全部都慢慢融掉的时候，那个五官就没有了。然后上面的那个我原来上的那个颜色，那些颜料也通通都掉下来了，就中间有一段非常恶心的过程。然后在最后就是在中间的时候，就会露出来，就是原来就是里面就是白色的石蜡的那个样子，然后所有的五官都是模糊的，就好像一个就是白色的石蜡的一个球在那。然后当时我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就好像这个过程就是我自己在死亡的过程。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只关于乡愁的主题了。
对对对，对，它是从乡愁出发的，就是因为最开始我其实想做那个跟乡愁有关的，其实也就是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告别，跟过去的告别？因为我觉得过去的一切的经历都塑造了现在的我，对，但是他们又随着时间在慢慢的被我淡忘，就是他们，我甚至已经都想不起来很多关于我小时候的回忆了。现在能想起来的很多都是一些片段，但是我可以明确的知道的是，他们这些东西虽然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虽然在我的记忆里面他们已经消失了，已经死亡掉了，但是他们还是以某种形式留在了我这个生命里面。对，所以当时其实有一种就是说，我就想把这个融掉，其实也就是想表达这种这些原来塑造我的记忆和童年，随着时间他们又都流失掉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没有想到说我最后会想到死亡这件事情，是因为最后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就是觉得说，那些所有那些我涂在脸上的那些颜色全部都化掉了，全部都掉了下来，然后最后里面露出来的是白色的石蜡，就特别干净。你就突然会有一种说，活了这一辈子，然后我其实获得的所有的大多数的东西，其实都是这个我接触的环境，我接触的教育，然后我与这个世界所有的交互得到的东西，这个是我这辈子得到的，我生不带来的，死不带走的，这些其实都是中间我得到的。然后呢，他在这个死亡的过程中，就是那个脸上那个颜料掉落的时候，然后你就看他们一点一点往下掉，然后最后一点一点干净，然后这颜色掉下来之后，刚好我的五官全部都没有了，在最后就是平平的一片。然后这个我当时那个状态，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看到了一个我自己的生命的状
你觉得这个最
态。
后融化之后的这个白色的石蜡和之前在你没有加工之前的白色的石蜡有区别吗？
有区别，
什么样的区别？
就是加工之前，他们首先最简单的形态不一样嘛，他们之前是一块一块的，对。但是因为在这个里面，我赋予了它我自己的意义，所以就是当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会不断的与自己这个身份去建立联系。所以当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就会不断带入说，原来我是在亲手杀掉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对，这个挺好玩的。
那你觉得最后得到的这个东西是死亡，还是真正可能更内核的，或者更高我的某一个你，还是
不
什么？
是，不是。最后，其实我那个特别有意思的，其实是，那天，聊小别会上，就小别会上正好有一个朋友不是提到了那个 from nowhere to nowhere 嘛，就无所从来，一无所去。然后我当时正好脑子里面就是 popping 出来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正好去研究了一下，就搜了一下《金刚经》，然后读了一下，然后发现哎，好像还真是这样，就是还挺好玩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看到了我看到了自己，但是最后呢，其实我是把这个头完整的全部融掉了，因为它有颜色，所以最后它在那个整个的那个大的那个平台上，就是那个蜡画出来之后，他们会流到各个地方去，然后整个就是在整个那个平台上会有一大片最后蜡融化又凝固的，
就像蜡烛烧掉在旁边的那个感觉，
对，那个一大片的那种。最后这个残留的那些蜡，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好像留下来这些东西也是，也成为了一个艺术作品。我不知道，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找一个框把它们裱起来。对，就是我会觉得这种形态的变化本身就是有意思的，然后加上我在这个里面我已经获得了一些所谓我心灵的体验，我觉得就已经挺好
我觉得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在看我女儿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疑问，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冥想是吧，修行，我做很多事情，我去阅读，我去增长智慧，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其实我看到她，我会觉得说，那不就是我想达到的一个状态吗？就是尤其是她更小的时候，她现在已经2岁多，她更小的时候，可能
对，
1岁之前。他既没有我的概念，也没有时间的概念。
对，
然后比如说你把一个东西挡住，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消失了。
对。
当然他也不会去想这么多，他就觉得那我就去找别的东西玩。然后他在一个与一件事物的关系中是可以全然专注的。然后他照镜子的时候，他也不觉得那个就是我，他是那种，他只是觉得他看到了一个东西，其
对。
实是很像我们在冥想中我们想做到的那种，我观到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是可以拆解这个事物的，这个是颜色，这个是声音，这个是味道，至于它组合出来的概念，是你后天加进去的这个概念。但是我有时候就又在想说，那可能我最后我追求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和他一出生就是这样的状态一样吗？就换句话说，人最后兜兜转转这一辈子，你假设你很幸运，你可以回到那种天真的状态，那和你一开始生下来的这种天真是一样的吗？就我的模糊的那个认知里面，或者是我的感受里面，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但是我又说不出
为
来。
什么一定要一样呢？或者为什么一定要去探究所谓这个一样不一样的问题呢？
就是还是会有不由自主的好奇吧，
是好奇还是执念？还是希望说其实是一样
也没有希望，但是我其实反而是希望是不一，可能我潜意识希望是不一样
的？
的，对，一样可能让我会还是觉得
白
有
活，
点荒谬，
白活了。
对，有点荒谬，有点
对
荒
对
谬，
对，
就是有点不知道。你就比如说，你画了一个圆，就是你回到了原点，但是你可能还是希望这个圆本身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画出了一个圆，而不是在下一秒的时候，你好像回头看的时候，这个圆不存在，你还是在原点，很难说。但你刚刚说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太空漫游2001》，对，就因为最后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婴儿的状态出现，
是
这
的，
种原初的。很纯粹的生命的状态，其实就还挺好，所以我就觉得当时我在想，就是好像，就是突然开始懂得了所谓的就是这个他们佛学里面经常说轮回嘛，就是好像这么一轮一回去，那意义在哪里？经常会觉得说这个，那我如果说人有往生的话，如果说人有。就是你所谓的灵魂，或者是所谓的什么，你是投胎转世的话，那这一辈子又一辈子，意义何在
是
呢？
啊，
对吧？
是啊，
就这种很虚无的，就很
不，
玄学、很虚
佛
无的。
教就是想让你从这种虚无中推生出来，你想要脱离轮回的这个结论。这是他的一个自然的逻辑，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很 get 吧，
对，就是因为我也不懂，只是说我就突然就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因为我最后把那个头融掉了以后，它在整个那个我的那个大的那个展台上，它其实是最后留下了一片很自然流淌的一个画面，就是所有那个蜡用各种就是刚好有各种颜色混合着各种颜色，然后流成各种形状，然后它们最后凝固成一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可能从纯粹的这种生命的状态，然后呢经过了。就这一辈子走那么一遭，然后最后我死亡的时候，可能那个死亡的状态或者死亡的瞬间，你是回到了那种纯粹的状态，但是本身你的
过程，
这一个过程，它本身就好像一幅画，它本身就已经构成一幅画了。
那很有意思的是，如果说这个过程是生命的意义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猜想说，其实生命的开始并不是在于我们是那块白蜡的时候，而恰恰是在我们想用吹风机去把它融掉，去探究到底里面的那个内核的是什么的时候，可能才是一种意义上的生命的开始。
我不知道怎么定义开始，就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的话，其实生命是没有所谓开始和结束的。对，
那你觉得除了融掉这个部分的前一部分有它的意义吗？就是社会这个环境，时间给你加上的各种各样的色彩，可能是不由自主的。
当然有意义啊，就是。有没有意义？天哪，又回到了这种很难的问题。
因为你刚才所说的，或者换一个问题吧，对，就是很难定义意义是什么嘛？就是你所描述的这个。蜡在桌子上的这个画面，我觉得它也是我们自己与周围世界环境和他人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一个过程，而且也是非常非常 多姿多彩多样的，就算你死了，这个关系也曾经存在过。嗯，
对，而且我觉得正是这些关系定义了我们。
嗯，
对，就是我刚好就是第一个作品，我的另一个作品其实就是探讨的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研究了，
就是在那个玻璃房子里面，
对、
哦、那个很有意思。
对，那个是因为就是那个的灵感来源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自我认同其实经常会有很多困惑和自我否定的状态。
嗯，
就是这是我可能我这个人会出现的常态，我经常会进入一种自我否定的状态里面，然后经常就会 question 自己说，你到底要干嘛？你到底是谁？你到底要活成什么样的人？但是这就是周期性的出现。
嗯，
然后那个，其实我就很想探讨，就是说人到底是怎么去获得自我认同，或者是人怎么获得自我认知的？对，因为当时没有接触冥想，但是我就找了一些心理学和哲学上的一些东西去看。然后我当时获得的其实有一个粗浅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其实所有关于自己的认知都是来源于我和其他人产生的关系。就好像如果说我跟这个世界不发生任何联系，我不跟任何人发生联系的话，我是不可能有所谓关于我的认知的。就好像我不知道有女人的存在，我就不知道我是男人。我不知道有所谓 transgender 的存在，我就不知道原来性别还会有所谓不同的选项。
是的。
就我觉得整个世界其实都是这样，就好像我不知道就如果说我不知道这个还有考其他学校的人存在的话，我就不会有所谓那么一丝沾沾自喜的说啊，我是一个名校毕业的这种所谓的骄傲。当然我这个骄傲是一个贬义词。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那个作品是我看过他那个视频啊，但是我其实还没有听过你去描述这个思路。
对，我那个作品其实是我当时就是想要去探究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然后我就想创造一个空间。然后那个空间里面呢，人可以看到自己。对，所以当时其实出发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出发点。于是我就设计了一个大概2米高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玻璃房子，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玻璃的，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玻璃
盒子
吧。然后它是一个三角形的，这个三角形只是因为就是形状比较好看。然后它那个我当时用的那个整个这个玻璃的这个玻璃的材质是单向透视玻璃。它就是类似审讯室里面的那种玻璃，你可以从一面看到另一面，但是另一面看过去是镜子。所以当时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搞定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这种镜子它要求两边的光照的亮度要有足够的对比，你才能够达成这样的效果，否则它就是一块可透过就是双向透视的玻璃。对，然后当时这个做完了以后，大概其实的样子就是说，当一个观众走到这个玻璃盒子里面的时候，他是只能看到自己的。对，因为这个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类似一个三棱柱的一个形状。然后呢，
他就看到
里面
很多个自己。
对、然后正好又由于是这样的形状，他在这个就是镜子里面，就是这个盒子里的空间，然后通过镜子的不断反射，他是在一个不断就是无限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他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个自己。对。就是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无数个自己，但是在外面的观众他是可以看到里边的这个人的。对。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有一点小小的贪心，是我想在这个里面再加入另一重元素，就是当人和人产生关系的时候，通常有一种叫做所谓窥视和被窥视的状态在的。就我们总是好奇，我们总是八卦别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谁谁谁跟谁谁在一起了没，就是这种就是一种窥视的心态。就是因为原来我学了很多关于电影的课，我对电影的理解也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是我们所谓热爱去看这些别人的生活，正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本能的窥视的欲望。当然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对，就好像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的八卦，我们的这种窥视，都是希望去获得更多关于别人的人生。就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意义再说的广大一点的话，你的阅读，所谓你跟书中的人的对话，你在看书中人的人生和故事，这何尝不也是一种窥视。对， 就好像我们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永远无法说哦，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什么律师，他就是一个医生或者怎么样。我们经常会从这个人的行为和形象，或者是各种样的细节里面，我们可能会去揣测，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嗯，
对，
嗯，
就对人的好奇，所以我把这个也加在了里面。
嗯、
所以就是相当于他在这个作品里面，他会有两重空间，一重是在里面独自的观众跟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过程，然后另外其实是一个外面的观众去能够看到里面的观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里面的人他会知道外面的人在窥视他吗？
哦，这个是我这个作品的一个怎么说一个不完善的地方。就我理想的状态其实是最开始进去的人他是不知道外面有人在看他的，但是当他出来以后他也成为了外面的观众之一
啊。
对，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美术馆的条件其实比较有限，时间比较仓促，就是当时太稚嫩了我，所以就是这些就是很多理想的一些就是细节是没有实现的很好的。
他知道他不知道外面的人能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
设计，他其实在观察自己。
嗯，
对，因为在他其实我是想就是在这个作品里面去切换不同的状态。当他在那个玻璃盒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是在与自己对话，他就是在看自己。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在探索自己的这个过程，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他在被观看着。然后当他出来了以后，他可能会知道，哦，原来我刚刚在里面做的甚至有一些傻的行为，或者是哎，我在跟自己对话这个行为原来是一直被看到的。他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羞愧，或者是会觉得有一些生气，或者是觉得有一些 anyway， 我就是很好奇人会怎么样的反应。
我如果是我来设计的话，我可能会我刚才在脑补啊，就我可能会在他的那个小房间里面加一个屏幕，就是我可能会更想让他同时看到别人在看他，但是因为这个镜子的设置嘛，所以他可以看到别人在围观他，但是他也看不到别人眼里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因为如果我在一个全是镜子的一个空间里面，其实然后我又知道镜子外的人，比如说我是审讯室里那个人，但我知道审讯室外其实有人在窥探我的，其实还是一种很不安的一种心情。就是我知道我在被窥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表现。然后同时我也看到很多个自己，然后看到很多个自己这件事情又会其实也是一件挺让人不安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真实的人在社会中都是就像你之前提到过的，可能会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对，
在他同时在表演又在探究自己，而这两个比例你其实是因人而异，或者是说有时候分不清楚的。
对对对，
可能大部分人尤其在现在这个互联网环境里面，可能大部分人反而是表演的成分很多，然后他愿意看自己和认真看自己和去 reflect 上自己这个概念的那个时间是很少的。他的那个意愿也可能是很小的，他也很可能是有一个优先级的，比如说我是不是先表现的 OK， 然后我再如果说我还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再去看一看我自己到底是谁。
所以我其实如果接下来再有机会再重新去重现这个作品的话，我一定要在这个作品里面去做不同的实验。对，我想看看就是当一个人他一开始不知道有人在看他的时候，在这个只有自己的空间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当他知道外面有人在看他的时候，他在一个只有自己的空间里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的，
因为我当时做出来那个效果也还这个、那个效果其实挺好的，就是你真的在那个里面的话，你是真的一点儿也看不见外面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容易被带入一种，我即使知道外面有人，但是我也看不到外面的人是怎么在看我的。
是的，
那我就看自己就好了吧。对，因为我自己当时在里面的感受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当时拍摄这个作品的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是就邀请了很多人在外面，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在看我。
你自己在进去了是吧？
对，他们是离得我近呢，还是远呢？还是他们
走了，
他们只是在绕着我转圈呢？还是说他们就真的就是找了个地方坐着看我，还是怎么样？我无从知道， 就是这种不安感出现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放下了、
okay.
因为我觉得反正我也看不到，
嗯，
我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别人是怎么看我的，那我何必再去把这件事情一直放到心上做如此不安。因刚好在那个环境里面是它那个空间其实不大，空间是一个2米的一个等边三角形，
嗯，
所以不是很大的一个空间，在那个里面，
你觉得你在那空间里面的心情是？
我在那空间里面的心情其实还挺好奇的，
哦，
好奇，
好奇大过，比如说不安、焦虑这些。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那个空间不会让你产生很强的所谓封闭感。
OK，
因为它是一个镜，通过镜子不断反射出来的一个空间，所以那个空间其实很远，就很
嗯，
它就是对我
看起来很大，
这个距离感还是有足够的。
嗯，
对对对，所以就还好，没有所谓的那种就是小空间的。那
你觉得这些镜子设置有帮助你认识你自己吗？
我很难说你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或者通过这样一段经历去认识自己了。
嗯，
但是我确实通过这一个作品，我就是考虑到了，就是说如果我其实都看不见别人的时候，我只能看见自己的时候，那我就只能跟自己去对话。
嗯，
对，那很多时候是因为我时时刻都在看见别人，嗯，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跟自己对话。
啊，
这个其实是我，
这就是独处的，独处这件事情的，
对对对
的功能。
对，我其实一直挺喜欢就是独处的，而且我也是我是一个对独处时间有要求的人，
嗯，
就如果每，
啊 okay，
每周或者是每天我没有一定的独处时间，我大概会抓狂。对，
嗯，
就一直跟人待在一起的话，就是所以每次出去出差的时候我都不是很舒服。
嗯，
对，就是因为会经常跟同事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就是这种舒服也不是说我一定要自己做些啥，我就是享受那种自己一个人的状态。
嗯，
对，然后回到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冥想其实它是帮我找到了这个状态。我觉得最近一点感性的感受就是说，嗯，当我把所有其他对周围的东西的关注度全部关掉了之后，我只剩下自己了。你就是，那你只剩下自己了，那你只能看自己啊。那无论是对话也好，观察也好，审视也好，还是说什么样的情绪也好，
嗯，
那最后其实就是只剩自己。其实这个状态对于自我认知还是挺有帮助的。
嗯，
对。
嗯，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就是独处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的内心定义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
我也是接触了冥想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以前所理解我自己的独处不是真正的独处，因为独处的时候你还是有很多事儿可以干的。
对，
你可以听音乐，你可以看书，对吧？
看剧，可以看各种，
你可以看电影，对，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撸猫撸狗的。然后嗯，以前我就理解，尤其是我喜欢读书嘛，我理解这个就是独处，而且我也觉得我自己挺享受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冥想之后我才发现，嗯，这些东西也都是外物，
对，
然后也都是一种感官刺激。说白了，就是你只不过有的人他比较喜欢感性的感官刺激，有的人比较喜欢理性的，可能我读本书知识也可以叫，所以有颅内高潮这个词嘛，就是它也是一种感官刺激。
嗯，
然后当你这些全都不能用，全都没有这些依赖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挺在最开始这个阶段会非常非常难受，非常非常不安，
会很焦虑的。
嗯，
其实是，
嗯，
就所以我在没有接触冥想的时候，
嗯，
我喜欢独处是因为我喜欢一个人的状态。
嗯，
但是我在自己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我其实挺焦虑的。
嗯，
就不能叫焦虑这个词可能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我会烦躁，就是我一定会要找一些事情做。
OK，嗯，
就是我可能开手机屏幕，我能连着开很久，开屏幕关掉，开屏幕关掉，
嗯，
开屏幕关掉。
嗯，
就是滑来滑去，滑一页滑一页滑一页，
嗯，
啥也不想干，关掉。
嗯，
对，其实是还是多多少少，其实是说，嗯，当你有了那种你可以独自面对内心的环境的时候，
嗯，
你又不愿意不想不敢面对的时候，
嗯，
就是那种状态。
嗯，
就是那种烦躁的状态。
嗯，
对。
嗯，
因为其实讲实话，我自己是觉得人其实不需要那么多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的。
嗯，
他不需要那么多。
嗯，
一直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挺痛苦的，我觉得。
嗯，
我自己的感受，因为就是面对内心有那么几次深刻的也就挺好了，就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几次深刻的自己面对内心的时候。 我不知道。
嗯，换句话说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个我们现代的生活的一个平衡，就是平衡的方式，不是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坐下来或者坐或者打坐坐好几天去挖出自己内心到底有什么东西，而是我昨天还跟一个朋友在讨论，就是因为他失恋了，然后我们在一酒吧喝酒，然后我们在讨论，其实讨论到最后就是说，你对感情也好或者对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也好，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结论，就是我们发现人都是需要一些跟自己本来的与生俱来的一些性格啊习惯啊相反的一些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平衡。
对，
包括我以前上过一个阴瑜伽的课，因为我本身瑜伽本来是很阳，然后很想去追求一些更偏健身一些的东西吧。然后我那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就挺对，他说我们大多数人，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用阴阳去解释，你是一个很阳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让你更阳的东西，但实际上你需要的是跟你不一样的那个阴性的东西。但是人性中我们是不会主动去找虐的，就我们不会去主动去寻找
去寻找那个让自己没那么舒服或者是跟自己不那么一样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是在比如说健身这种，你觉得它是本身就是你一个特长，你一个爱好，对吧？你也不需要非要去补什么课，对，但是实际上你的身体是需要 balance 的。另外的就这就是中国的阴阳，其实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在解释这个我觉得还蛮妙的。对，所以其实那你说冥想这件事情也许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但是也可能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尤其比如说你提到的手机，它带给我们这种短时刺激，然后还有这种身心焦虑，那你大概率上是需要一个让你去平衡的另外的一个东西的。
当然平衡可能有很多嘛，就是冥想是一种好的方式。其实还挺奇妙的，因为之前在维列的时候还之前那个翟宇也过去给我们介绍过一次冥想，
是的是的，对，他来过我们的播客。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也开始，我们当时有个读书小组，大概有五六个人，然后呢在里面大家也开始一开始是冥想打卡，但是后来很多人也都没有坚持下去。其实就后来我跟老曹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不会那么坚持呢，就好像看起来首先第一个是这个事情它就不是一个那种就是社会更大意义上大家有所谓的这种好处共识的事情，就是而且冥想的好处它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短期有效的可以直接观察的一个好处，就好像比如说你健身，就我连续健身一个月的话，我的身体会有
是的
显著的形象上的改变，这是一定的。对，但是冥想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一个月坚持一个月下来，他可能还，我不知道这个说的准不准确，但他可能还没入门。这个说不定也是有可能的。对，所以就是这个还挺好玩的，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想要及时的、短期的、
立竿见影
的效果。对，
所以老肖，我还觉得还挺佩服他的，因为他去年是我小白鼠嘛，就我第一次在线下给别人讲，我给他讲了五节课，就是线下给他讲冥想，然后我觉得他也就是好奇啊，但他之后他自己真的坚持，而且他我觉得这个年纪和社会地位，就他学习的过程是挺就是立刻展现出北大学霸的那种超认真，就是记笔记什么的超级认真。
他是真的很厉害。
然后之后一直坚持，
对，
到现在，
对，
还蛮厉害的。但是冥想其实，因为你刚才提到我们关闭所有的感官嘛，其实关闭所有的感官，冥想最主流有两种，一种叫 samatha， 然后一种叫 vipassana， 就我们去讨论或者练习，其实 vipassana 比较多。samatha 其实就是说，先要关闭你所有的感官，然后在瑜伽里面叫收摄感官，对，但是其实我们现代人我觉得比较需要的还是当你学会收摄感官之后再重新打开感官去 观察自己和这个世界这个过程。
嗯、所以我觉得我刚刚那个、嗯、词语可能不是很准确，因为很难所谓叫全部关闭嘛。
嗯，
对对，可能只是说、嗯、对你说的收束感官可能是比较对比较合适的词语。嗯，
但是你觉得，就我有看到你在那个，二十乘十二里面的笔记嘛，
嗯，
就是你提到这个东西对你情绪是有挺大帮助的，是吗？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强加因果呢，还是确有其事，
嗯、
因为就是我的情绪其实一直都不是那么的稳定，因为我经常会产生大量的负面情绪，就是，对这个世界悲观的看法，还是说我对自己的自我否定、
嗯、
还是说怎么样的，我经常会产生大量的自我就是负面的情绪。
嗯，
然后其实冥想之后我倒是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观察接纳，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就观察接受并且接纳。
你提到那个负面情绪，我想到你的另外的那个艺术作品嘛、嗯、就是在讨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个作品，那也是一个实验，而且也挺有意思的。
对，我经常好，我喜欢，就是我喜欢在艺术的作品里面去做实验，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人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东西，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所以我基本上、所有的就是作品就关注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作为个体的个人，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OK。
然后第二是关于作为群体的人，就是这个人和这个世界和这个自然和其他人，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特别好玩，就我所有的作品我就关注这两个。所以我那个第二个那个作品就是想探讨，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和所谓群体的关系这个东西到底兼不兼容，
个人的自由和群体的关系。
对，我们最开始其实出发点是说在中国的这种教育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我们很多的所谓追求个人自由的东西是不太与所谓父辈啊、家庭啊、社会啊相容的。那
我能说就是一种集体主义吗？
可以，
嗯，
可以
，OK。
但是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涉及到，比如说就是你家庭的、社会的这种形式，就是相对来说可能跟、国外的这个。就是尤其是可能像英国、美国这样的这种家庭的状况可能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话，你无论是多少岁，你跟家庭的联系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或者是说相互影响是很大的。我可能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观察到的，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国外的一些家庭，他们就是孩子成年了以后他会有所谓自己的生活，然后呢这个就是年龄更大的父母，无论是中年了甚至是老年了，他们也有追求所谓个人幸福的一个自由，他们可以自己在离婚了或者是在这个伴侣去世了以后再去追求他们的爱情，就是这种东西是在中国我觉得很难想象的。
嗯，
对对对，所以也可能是因为经历，就是去年其实经历了一些家庭的一些危机，对对对，然后这个爸妈突然闹离婚什么的，又回去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更加有一种所谓的认识，就是说我这一辈子你们那一辈子，就是我很感激你们给我生命，然后就是给我养育，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出于情感还是说出于这个尽孝的义务，那我觉得做好就好，然后但是
他们有他们的人生，
对，你们有你们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我不希望我通过自己自主的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些结论，一些想要追求的一些决定受到太多的干涉。
嗯，
就是我很感激他们给我一些建议，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想得很清楚了，那我就希望你们就不要太多干涉我了。对，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其就是你刚才说这我特别多感触，我觉得你所说的父母不干涉我们其实反而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不听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这个年龄，就是可能从30岁然后你就开始有这种感觉，是说因为你有能力了，然后你也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你的父母也渐渐的就是变老，他们 开始更像孩子，更像弱势的那一方。然后不管是你所说的比如说他们之间的婚姻问题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对吧，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比如说他们退休之后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生活，就你会觉得说我是有能力帮助他们的，不管是从观念上思想上还是实际的经济上，我给他们提供某种条件上面。但是反而是这种时候我觉得才要经历你所说的这个认知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好像你突然明白了你小的时候他们来干涉你的这个过程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你真的觉得比如说
对，
比如说
你是对的，
对，你是对的，比如说你就是不知道啊，就是你不是会用电子产品啊，然后你不知道还有某一种生活方式啊，
对，
你有钱你为什么不去旅游，你为什么不去自驾，你身体你为什么天天只知道遛弯，你为什么不去上个瑜伽课什么的，你就总觉得说我比你更多的信息，然后我也可以，对我来说很简单这件事情，就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你可能想去开始 manipulate 他们的生活，对对对，
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我原来其实没这么想过，但是你刚一提到，我就瞬间明白了。这恰恰好就好像是，他们小时候就是在我们小时候，他们想要指导我们的生活一样，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指导他们的生活，
对，真的，
这恰恰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真的。
就是、要告诉你啊，你那个你要这么用这个电子产品啊，你这个。你的生活里面不要每天只有打麻将喝茶对吧，你去旅行啊，你去报个老年大学啊，然后就想到啊，当时可能父母也会觉得说你不要每天只是玩，你去报个课外班一模一样嘛，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意识之后，我现在也会开始慢慢就是接受他们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些选择，就是因为原来的时候我跟他们其实会有很多观念的冲突，就是说那个我爸就经常说，哎呀，我跟你说，我老了以后，我退休了以后，我就这个打点小麻将，然后那个每天喝喝茶，就这样挺好的。我就说，那你正好这个对吧，这个也没有工作了，然后呢我也可以，就是在我觉得在未来几年我也有能力给你们提供一些经济的支持了，那你可以再去追求一些你的爱好呀或者怎么样。但刚这么一想其实就恰恰好就是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就你们一辈子我一辈子，就是你们需要的就是尽管给我开口，我能提供的我尽力帮你们提供，但是那你们的选择那我不去干涉，那我的选择那你不要干涉，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是一种最好的状态。
然后我就对，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是这样的，你如果在一直在这样的循环里面，你会遇到某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可能就是在某一些事情上你有那种你开始有这种无力感了，就是不管是因为他们不听你的劝还是因为，那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干为父母的一些健康问题着急，就比如说爸爸已经得了慢性病但他还是抽烟喝酒，这时候你就特别着急，你觉得你都已经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不听我的话，不听医生的话，不啦不啦。但是就是我觉得也是跟冥想相关吧，就是我开始有了这种抽离感之后，我就觉得那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命，就是说白了就是除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之外，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命，
而且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对，就是
如果他真的表示无所谓的话，你太有所谓了又怎样呢？没有办法。所以就各有各的人生。
是的，是的。
对。
然后想明白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还在学习啊，就处理这个关系。但是我对我女儿也开始有了这种认识，就是，就我们家阿姨就特别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就老跟她说一句话，说她有她的命，就是你过于担心也没有用。然后
对，该发生的就发生了，
对，该发生的就发生，就是你做好你分内的事情。
对，
但是她的命运是她自己走出来的，而且也不是被安全的保护，然后什么经历，就像你刚才说的，人生的很多经历都是串起来的，你没有办法预测，也许甚至是某一个在你今天看来非常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某个病某个灾，对你来说也未必是完全不好的事情。
对啊，就是所谓就是经历都是财富嘛。
所以说回到你刚才那个第二个作品，就是你是把一些人放在了一个
不断缩小的一个空间，
不断缩小的空间里，他们一开始是可以很自由的爱自己站在哪儿站在哪儿的，
对对
对,
对
吧。
我们其实当时设定在地上有一个 大概三米乘三米的一个九平米的一个屏幕，
嗯，
然后这个屏幕上面呢，中间会有一块黑色的区域，然后黑色的区域是安全的区域，
okay.
就是大家可以站在里面，然后这个黑色区域会不断缩小，一旦当他们踏出这个黑色的安全区，然后我们边上会，我们设置了那个传感器，就是可以就是扫描到大家的那个脚的位置，然后只要他踏出来之后，我们就会有非常刺耳的警报声，非常难听的那个警报声响起来。对，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设定就是说，我希望提供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馈，就是大家能够随着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就是这是我唯一设定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只要踏出那个黑色区域，它就会响。然后我设定说，这个响的警报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令人就是觉得难听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的猜想是，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他听到这个难听的声音，应该会避免这个东西。这是我设定的游戏规则和我的理论假设。OK， 基于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找了一些观众，然后在上面，
嗯，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多少人啊，在上面？
大概有十几个人，十一二个人，对，
然后有男有女，
对对，各种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因为我们刚好都找了朋友和同学，过去当观众，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哎，最开始大家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理清楚，哎，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这个很好玩，
嗯，
然后呢，在这个理清楚。迅速的他们理清楚这个游戏规则之后，然后就开始收束，开始就是人和人的那个距离就会变得特别近，然后开始拥挤起来。
你每隔多久会缩小这个空间？
每隔三十秒。
哦，那挺快的。
对，而且就是中间其实三十秒是它就是固定在某个位置的一个停留的时间，然后但是它这个空间其实是在不断缩小的。
啊，
其实它就像一个不断的反馈的东西，就是我可能刚刚前一秒我往里面踏了一步，然后结果发现，哎，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已经站在外边了，然后警报开始响了，所以就大家就是不断的往里面拥挤，所以最后大概在一平米的地方，然后大家十来个人挤在那个地方。所以最后大家就得相互抱着拉着，就是让自己就是能够 hold 在里面，然后不出去。
嗯，
对对对。但是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就我们就发现有意思，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不想跟大家待在一起。
OK。
他就是觉得挤，他就是觉得这个挤太难受了。
OK。
对。
他可以选择离场吗？可以。
他可以啊。
哦。
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离场，但是你可以出来。你可以站在屏幕上任何一个位置，
嗯，
只是说大家通过本能对这个声音的讨厌，大家挤在了一起。但是如果你要忍受的话，你也可以站在外边。
但你、
这个、
就比如说我站在外面圈外了，那么这时候发出声音，那么别人也可以听到，
对，
所以别人就会讨厌我。
对，
哦，
对对，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就是想设定一个这样的就是环境来看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挺好玩的。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当。真的有一个人就是想出来之后，是他就是不想跟大家挤在一起，他难受，然后
他宁愿忍受那个声音。
对，我宁愿忍受这个声音，我宁愿让大家同时都
讨厌
这个声音，讨厌我都行。
OK，
这个他们都骂我都行。然后结果现场还真的出现了，就是然后大家就开始这个说他，哎，你怎么这样、啊？然后甚至开始拉他拉扯，甚至出现了打斗的这个过程，特别好玩。对
，OK，
对，
那有那个有爱的有爱的关系吗？就是合作啊什么？
合作其实就很很，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在前面就会看到了，因为大家在就是挤在一起的时候，最后那个大概一平米的地方要站下十来个人，其实是很拥挤的，大家脚都不够站，而且还有不同体型的人在里面，所以大家就是很自然，大家就抱在了一起。相互拉扯的，就是相互因为你可能在里边，你站在边缘的人可能站不稳，所以
我很好奇，比如说
抱在一起，
嗯，那比如说在这里面有没有尊重女性？
嗯，在这个里面没观察到，我目前就是、
没有，
我没观察到，就是关于性别的、
okay.
或者是其他
有没有强弱区别，比如说体格上面这种会有优势。或者劣势，
没有太明显的强弱区别。
OK，
对对对，
啊、
对，因为刚好那个站出来那个人是一个女生，然后呢，拉扯他的那个人是一个男生，然后他们就是虽然说就是拉扯啊推搡了一会儿之后，那个女生反正还是就在外边了。对，
哎，那如果就是更多的人站在外面，他会更响吗？那个男
生不会，
不会，
他只是一个那个对，但我可以考虑让他更响
啊。
对对对，
所以最后这个女生还是在外面的， 最后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这个安全区是先缩小然后慢慢放大的过程
啊、
哦、对、
okay.
所以就是等那个安全区慢慢放大之后，大家就是距离可以拉开了之后，它就很自然的就站回来了嘛。
OK， 那很奇怪，如果我观察到这个女生已经站在外面而且不太能回来了，我自己也无所谓了，我就 step 到外面。
哎，对，但是我没有观察到这个，还挺好玩的、
而且我在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在想我的策略，我应该是会在 figure out 游戏规则之后马上站到最中心的位置，让大家都不要来跟我发，反正就是我最安全，然后也大家不要跟我发生任何纠缠就可以了。
对对，但是你可能会在里面被挤得最惨
哦，
因为你是接受到四面八方的拥挤，在最、最中间的话，如果你站到边上的话、那我如果说实在站不稳了，我悄悄踩出去一下，想一下就想一下，我可以踩回来。
OK，OK， 嗯，但是我刚才 reflect 一下，我觉得我还是挺需要那个安全感的，就是在一个特定的规则里面，我还是挺需要那个极定的安全感的。
对，当然这就是我目前做的作品，其实都还是蛮怎么说，蛮粗浅的作品吧，就是可能肯定还是不够完美的，不够完善的。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你在里面真的能就是通过艺术的幌子，或者说通过艺术的名头、你真的可以把一些观众薅过来做实验，这个太好玩了。对，
所以这算什么艺术那个风格？
这算交互的装置
啊、交互装置，
交互艺术算是。
那这种 involve 到交互和科技的艺术形式，应该是一个很 trendy 的一个趋势吗？
对。
因为
之前那个，
我觉得我现在去看展也是更喜欢这样，
特别多，特别多，现在也很流行啊。之前 TeamLab 现在世界最火的那个数字艺术的团队，他们就很厉害，他们每做一个展都赚得盆满钵满
啊、
而他们现在那些产品可以卖酒店，就是有一些他们的投影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卖酒店
啊，
50万起
啊、
非常赚钱
啊。是，就是我可以比如通过一些摄像头啊什么的跟它产生交互。
它那个，对，它那个其实有交互的，它那个有交互的，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摄像头或者是那个感应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在 MIT 有玩过这
个。对， MIT 有个很著名的实验室、MIT 那个实验室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实验室、就是那个数字艺术的实验室。
Media Lab 是吗？
对。那个是非常厉害的，
是的，
世界就是很强的一个。所以其实现在这种其实还挺多的，因为这个里面其实它涉及到两块东西，一块叫做交互，一块叫做数字艺术，其实这是两块。就交互就是说，当人产生了一些动作，发生了一些变化和产生了一些指令的时候，然后呢，计算机能够捕捉到并且能够转化成一些相应的指令，这个是交互的过程。就像我们所有的App 其实也就是我点在屏幕上的某个地方、然后它跳转到下一个页面，这个本身就是交互。然后数字艺术只是说我通过代码的形式把一些就是艺术的画的东西给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里边还要学代码，也挺好玩的。
哦，所以你要学写代码？
对啊，那个程序的、就是那个 sensor 的代码都是我自己写的。很难搞，但是还挺好玩的。
所以这个交互的部分其实已经有点偏向于娱乐啊，或者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些娱乐啊、消费啊，就类似这种挺新的领域，比如说 VR AR 什么，这都交互方式嘛。
对，这交互其实是一个特别广义的一个词语了。对，因为我最开始就是做平面的那个阶段，平面设计的阶段的时候也接过一些做 VI 的一些活儿，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会研究，就所谓这个 UI，对，这个 UI 它其实就是指的用户交互，
是的
，就是 user interaction。然后这个东西它在就是狭义上，就是尤其在这个可能比如说手机或者是屏幕的这个设计上，它指的其实就是你所有电子产品视觉的设计。
是的，
对，但是在更广义的意义上的话，它是一个你任何意义上的交互都可以构成一个的，就比如说小区楼下的那个门禁，你把一个卡或者是一个东西挡在那儿，然后它门开了，这就是一个交互过程。对，就好像那个我们在就是进银行的时候那个自动门，你走到那儿它感受到你了，门开了，这是一个交互过程。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交互的过程。是因为人的行为，然后它触发了某样一些无论是机械还是一些其他东西的一些这个变化， 这个其实就是相互的困扰，甚至人和人我们的对话我们的交流也是一个交互的过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跟科技之间，科技产品之间的交互现在还是在一个挺原始的阶段。比如说手机它可能有很多功能，但是我们和手机现在的几乎是唯一的交互方式就是这个用手指去按键，就连 Siri 这样的语音功能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
对，所以其实就是更目前的更多的交互其实还是偏向于屏幕方面嘛。就是就举个例子，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交互的这个界面是屏幕，但是未来它可能就不是屏幕了，它可能未来是任何一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在一些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投在镜子上，投在空中，投在桌面上，你都可以去点击，你都可以去触发，甚至有的时候是你直接一个手势它就可以变化，这种都可能的，未来都是可能的。
你觉得那个《头号玩家》里面的那个可能性是有的吗？就是那个画面，就是
带上一个那个全套的
就可穿戴，对，然后人的所有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已经交互的方式更多了，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动作、手势，
甚至有温度，
对，然后甚至有一天还可以有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就是
我觉得未来都是可能的。
嗯，
为什么不可能？因为现在其实好像已经有很多 AR 的那个。是 VR， 对 VR 的一些游戏其实就已经有这些了，它会让你站在一个类似我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里边，是跑道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可以在里边走路，然后你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对，那个就其实就跟头号玩家是一样的，只是说它可能没有那么丰富的所谓感官的体验吧。所以这个如果在特别好玩，就如果说这个再往下一步的话，就好像说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真的有一个脑机接口的话，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生活了？
不用生活了，
就是我不用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了，就我只需要营养液就可以了。
是啊是啊，
对，就好像是那个 Matrix，
对， Matrix 还有美丽新世界其实都描述过这样的一个。所以那天因为我在跟我朋友聊那个就是他分手嘛，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他纠结这个点，觉得是纠结这个点主要还是在于就是他想生孩子什么的，然后他觉得这个年龄差不多，他想要在这个年纪找到这么一个能是一起生孩子的对象，然后但是我聊着聊着我就突然觉得就是说这个两性和孩子就是生育啊这些可能在之后，如果说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完全美丽新世界或者 Matrix 化，可能就是一个挺低级的需求。因为美丽新世界里描述的就是它很有意思，它里面写就是说性是通过药丸来满足的，而且它给你的那种效果是远远超过于一个真实伴侣的，所以在他们那个世界里面你喜欢上一个真实的人，你要和他发生性生活是一件特别低级的事情，就很看不上这样的事情，是那么一种价值观。对，然后包括小孩也是嘛，因为你确实可以更精确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从怀孕到出生到成长，他们里面就是涉及了一些政治主题，比如说可以培养出各种各样的阶级什么的，这也可以很精确，那你反而自然的去做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低级的然后被鄙视的一个方式。挺有意思的。
可能这个还是要回到就是所谓什么叫就是科技和自然的这个话题上来嘛。就你到底是说通过科技去 manipulate 一切你想要安排的东西呢，还是说那就是自然就自然呗。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了。就也很难讨论，我觉得个人可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你刚才这几个作品啊都是作为你申请材料的作品吗？
所以我今晚回去要还把剩下一点排版排完，然后我今天想要交。
那你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个申请的结果？
因为现在是第二批的嘛，所以大概要三月份。对，三月份会都出来。
你真的想升上吗？
我真的挺想升上的。对。对。只是说因为就是最后怎么说呢，我其实现在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现在这个心情，但是我因为我之前是一直拖，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其实是我挺怕升上的， 我怕升不上，我也挺怕升上。
嗯，
就我怕升不上的原因，就是说很害怕自己立了那么久的人设会崩塌，然后会怕这个我其他的所有的身边的朋友会看不起我，就说啊，你看那个人说大话，这个自己这个说了要努力申请，结果就是也没好好准备，
嗯，
然后自己看果然升不上吧，就是这种，就其实挺怕的。然后怕升上的是还挺怕，就是说。如果真的升上了以后没有那么多钱出去怎么办？
哦，你是怕这个吗？
对， 对，
还有别的吗？
其实没有什么别的，我挺不害怕，就是我不害怕在外面生活啊，我也不害怕什么其他的这些所有什么东西，我就其实唯一害怕就是这一点。
嗯，那你对关系呢？比如说舍弃旧的关系去建立新的关系？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正好前一天跟朋友讨论过，就是说，什么叫做舍弃旧的关系？你真的出国的话，你就抛下一切了吗？我觉得很难，好像，对。但是我其实一直挺想，就是说，就是去尝试一些新的这些东西的。就是我觉得，至少就是这去年吧，就19年，至少对自己的生活的状态呀什么的，都还挺不满意的。就是
不满意，
对，就19年我的负面情绪是多于我的正面情绪的，就我所有的体验和感受，对，或者是就如果一定要理性的想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也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
就你这个负面情绪不是来自于外界的遭遇，是你内心的翻江倒海，是吗？
也都有啊，
嗯，
也都有可能，就是那确实就是也有一些外界的因素导致我有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情绪，也有我自己内心可能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对，所以我的下意识的就是我对，就是也年初嘛，然后就开始反思去年的这个一年，复盘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第一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我这一年很不开心，就是直觉的反应，然后当我在理性的思考一下，哎，好像这一年也有挺多收获的，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获得了很多开心的瞬间，但是当时那个直觉就是不开心，
底色是不开心啊，
就是直接的，对，
所以我觉得承认不开心比承认开心要难还挺多的，
现在我可能会没有那么觉得说这两个事情会很有区别，我现在就觉得说，那我开心就是开心，我不开心就是不开心。原来其实会一直觉得说啊，我不开心，那我还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我不开心到底是不是因为别人，我尤其是我跟别人说我不开心的时候，别人可能还要承担这个所谓安慰你的义务，或者是说他多多少少他会感到这样的压力，你跟我倾诉不开心了，我作为你的朋友，我是不是要安慰安慰你？然后这个甚至你有的时候直接去抱怨那些这个你不开心的那些事情，然后可能相关的一些人又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做的某一些事情导致了你的不开心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好像就原来会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就总会觉得说自己的不开心好像就不应该表达出来，就不应该给别人造成更多不开心。但现在我就觉得说，我不开心就是我不开心，就是我不期望你因此来安慰我，或者说是因此来就是对我的这个情绪而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如果说他客观上的达成了让你也不开心了，我只能跟你道歉，对，但是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我甚至想表达我这样的状态，对，我想释放出来，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自己压在里边就很难受。
但是我猜想你之前的人生还是一个挺相对完美人设的一个人的，
就是我就觉得
这个完美人设不意味着说
太顺利了，
对，
就是很顺利，过于顺利，就我虽然好像很多事情都差那么一点，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时候还是如常所愿，就是很少，就重大的，好像我之前的人生重大的事情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那种求而不得的状态，对。
但是你 就你说你2017年，比如说那个转折点是跟老肖深聊出柜，然后自己在你职业也好，爱好也好，就是其实还是挺追寻自我的一个过程嘛。
对，
但是你就觉得，但是你当时描述你刚才描述的方式是，你因为先聊到出柜这个问题，所以你才开始反省自己更广阔的一些层面。
对，
那出柜这个问题，它，我觉得它会不会一直是你更基础的一个，情绪的来源和也是你成长的一个来源，自我认知的来源。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不是还是你生活中一个挺重要的课题？
目前吗？
嗯。
目前这件事情唯一的难点可能就是在于我还没有准备好跟我父母出轨，但其他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我都很无所谓了。
嗯。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就是在大家交往的时候，我甚至会拿这个话题来开自己的一些玩笑，也挺好玩的。对，所以我现在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件什么样特别的事情。
但是跟父母这个重要吗？你觉得对你来说？
我就是目前我会觉得说我跟父母的关系其实挺影响我的状态的，而且会很深刻的影响到我思考很多问题的一些方式。
为什么？是因为你很在乎吗？还是因为你们比如说从小到大的关系很好？还是
恰恰相反，是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跟他们从小到大的关系是没那么好的。
嗯，
对，而且从小到大的我一直所处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我要证明我自己，我要证明我是对的。
OK。
对，你们对我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就是原来父母就是会觉得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嘛，然后我就要证明说行，我能达到你这个要求，然后我还能达到我对自己的要求。
嗯，
我牛逼。
嗯，
对，我就是不断的处于这样的状态里面。所以就我一开始本来会以为说哦，我考上了北大了，到头了吧。
嗯，
我还能再怎么证明自己啊，我已经在所有意义上我都证明说我自己是按照那个最好的那个道路去走了。
嗯，
对，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开始想要追求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会有更多的，就是现在大概所处的这种状态，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去证明自己了。对，但是
他们也未必有更多的期待啊。他们有吗？
有。
哦，
就我每一次回家我都会非常的，就是这两年我每一次回家我都会非常的跟他们经常会争吵，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自己创业又工作又不稳定，对，你就创业这个事儿毕竟你不是像在大公司那么稳定。
嗯，
然后呢你可能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的收入也没有那么高，你又不是过得很 fancy， 你一个北大毕业的，你现在就搞成这个样子，然后你又做设计，对吧？做设计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你跟所有跟艺术相关的事情就是三教九流的底端的事情
啊，就是思想本身是比较传统的。
很传统。
嗯，
对，然后他们就是对于我妈妈来说，就是理想的人生就是考上名牌大学，然后然后这个进入金融企业工作，获得颇丰的年收入，过得非常 fancy，然后找一个富家小姐，然后结婚生子，说不定通过富家小姐还能攀登一把，就是特别好玩。对对对，所以
更上一层楼，再上一层楼。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你跟他，就是我也好奇，就是说如果说在这样的故事里面，这个终点是什么呢？终点是不是就是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然后就没了呢？就没法再接着跟他去聊这个事情，因为每次我跟他们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很本能的，就是说我所坚持的这个价值观或者什么东西本身就是对的，你是不用去讨论这个东西的。但我的观点可能就是那就是当我们发现是价值观上的冲突的时候，是观念上的冲突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一下这个观念本身是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不是对的，或者说是不是适合我的。
嗯，
对。但是每当在这种问题的时候，就讨论就进行不下去了，所以就很尴尬。对，所以现在其实
但很多人会选择压根不讨论啊，就是没什么，就是可能就是完全屏蔽某些方面的 课题，而且甚至是屏蔽某一些信息。比如说，我有朋友就是辞职啊，然后可能一两年都不告诉自己的父母啊，先自己慢慢的去寻找方向，因为他可以预料，如果告诉的话，就会面临一个漫长的斗争。
对
其
对
实
对，
就是你让
理
对
解
他，然后他就会觉得，那我让你知道也可能也没有什么用。
理解。这是一个挺好的思路。对，因为我通常其实还挺希望，就我一直很渴望的一个事情是获得我父母的支持和理解。对，我挺希望获得这件事情的，所以我才会一直很努力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对，因为我会发现就是，朋友对你的支持太容易了。我选择朋友的时候，当然都会选择支持我的朋友。就如果他不理解我或者怎么样，那我们肯定不会成为朋友。然后工作里面大家对你的认可和支持，那就是我工作干好了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上的认可和支持，就是那些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但是好像就是父母这个方面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直没有怎么得到过，所以一直就会非常努力的，或者是渴望的要去得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从小成长的那个环境，大概就是这一次考了90分，然后爸妈会问你为什么没考到95，然后这一次考到95，爸妈会问你为什么没有考到100分，然后当你考了100分了，然后他们会接着问你说你下次还能不能考到100分，你不能骄傲，就大概会处于一个这样的成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我一直就会觉得说，哎，有的东西是我只能通过努力来获得，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亲密关系是很持悲观态度的。我觉得说，爱情这个东西，就感觉都是这个影视作品里面用来骗人的，讲得多美好，其实都是催泪弹。对，然后我就是，而且就是很本能的抗拒说别人对我好这件事情，就是我好像说别人对我好，而我没有去偿还这个好，或者说我没有提前对别人这个好，这个好就是不应该的，或者是说很不能接受的。对，但可能这一年会慢慢开始改变一些，会觉得说，那有的时候我就是可能不想求回报的对别人好一下，或者是对别人好。然后有的时候，别人如果说真的就是，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想对我好，那我觉得是就当做是礼物，那就收下。对，
你以前会拒绝？
会拒绝。我原来就会很下意识的拒绝，就是我凭啥？
这跟我比较像，因为我前两天跟靳老师讨论这个问题，就在微信上，然后他就说，他是那种其实硬币的反面，就是说别人对他好的时候，他会总是特别内疚，他就觉得这我怎么才能还上呢？
对，
然后那种感觉，其实跟就是比如说，他就跟我说，跟他和他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原因。
对。
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好像是那种就压根儿你就别对我好，就是或者就是我接收到你对我的好的时候，以及我主动对你好的时候，我的表面都是非常冷漠的。我比如说我对你好，那你千万别过来谢谢我。然后你对我好呢，我可能也不会，就是马上给你一个拥抱或
知
怎
道
么
了，
样。
好了，
哎，对对对对
就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
了，
对，是这种。他
甚至回一个收到，
对，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东西，因为没想通过。但是我自己可能从一个表象上看到的，就是说这2年我确实能够更加的感性的，或者是说能够更加的接纳自己的情绪了。就是原来可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就是说 OK，我可以接受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哭出来。我原来会觉得说，就最开就是很在更早一些的时候，会觉得说，我靠，看电影竟然会哭，什么毛病？就是当时会有这种反馈，然后后来会觉得说，OK，认识到说艺术是真的有力量的，然后这个力
这
量
个也
是，
很理性，
对，
你还要对艺术有认识。
而且就是，当然最开始其实都是理性的认识，然后后来慢慢就会觉得说，这东西真的非常打动我乐意在这儿哭，流一流眼泪，就是这个，
这还是一种比较好接受的方面啊，
对。
就是，我前几天就听播客嘛，就我觉得有一些是真的很难接受的，比如说一个妈妈不喜欢自己的婴儿这种情感， 你不是说你都不是跟别人说不说的问题了，就是你自己内心你都是很难去接受的。所以当你去比如说接受或者是发现哦，可能别人也有，这是挺正常的一个事儿，比如说在新生儿的几个月里面，或者是我能够跟别人说这件事儿，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啊、嗯、巨大的。
对，就表达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挺需要勇气和力量的。
嗯，但是我倒觉得、嗯、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和父母啊、他的很多转机也可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对
对，就是可能某一天你自己在别的地方获得了能量，比如说你的事业或者是你自己的感情，你获得了能量之后，你会突然释怀或者找到某一种和你父母相处的方式。
对，
我最近几年就是这样。反正
嗯嗯，所以我是觉得嗯，跟他们相处就是现在也会相对来说更佛一点吧。
嗯，
就是原来会很努力的说不行，我有一些我坚持的观点，我一定要说服你们。
嗯，
但是你如果要来讨论我今天就是有的时候会就是家里面聊天嘛，有的时候就是我原来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特别容易给他上升到一个辩论题。
啊啊，奇葩说了开始。
就是都不是奇葩说，那真的就是北大之风辩论赛了。就是那种。
你父母也挺难的。
就是那种，然后就会聊到一些事情，然后里面必然会有一些什么观念的冲突啊，这种很底层的东西本来就是有冲突的嘛，或者是本来就是大家不太一样的、嗯、那。相对来说交流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碰撞，
嗯，
然后呢就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要证明我是对的，然后我就特别要我就要跟你说清楚或者怎么样
嗯，
就是你这个就是不对的，你这个里面本质是什么什么问题，就特别理性的那种。然后这两年就觉得自己会稍稍的会变化一点，就是说我会开始直接表达我的情绪，
嗯，
就是我会开始直接说，就是说我觉得你这样说对于我来说是很受伤的，
嗯，
我很伤心，
嗯，
对，
嗯，
然后我伤心的理由是什么？我可以跟你说，
哦，
对，但我不期望说你再去按照我的要求再去变化或者怎么样，因为可能做不到，就是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能看到，但是我没办法改变了，那就我就告诉你，对，我确实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对话里面可能我伤到你了，对，
嗯，
我自己可能有意识，我跟你道歉，然后可能
你会道歉吗？
嗯，还挺少的，
哦，
其实，
嗯，
对对对，
嗯，
还挺少道歉的跟他们。
我之前和上周和一个朋友讨论，就是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好像聊到奇葩说吧什么，就这个世界其实不需要更多的观点了。嗯，就观点太多了，而且永远也没有什么对错，
而且你永远能找出理来。
嗯，是的是的，就永远是很主观，对吧？然后嗯，喋喋不休的一件事情。嗯，就比如我前几天有一次我妈来北京看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我俩在酒吧喝一杯，然后突然间她就开始给我讲就是她的家族历史，就是从我的姥姥姥爷，因为他们都是很早就去世了，然后我都没有什么记忆，
嗯，
然后到我妈妈的兄弟姐妹，到她从小是一个什么样，她就描述了很多特别清楚的画面，就是她成长的那个地方长什么样子，家里有一棵石榴树，这个树是什么时候会开花，然后什么时候又死了，什么时候又死而复生，就这种很细节的这些东西，然后她小时候怎么长，就是我觉得就反正挺奇葩的一个夜晚，但是那个夜晚之后我就就是我就突然很就是理解了他现在的很多思维模式和他比如说他有执念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我总想去纠正的一些东西，或者我总想去跟他也不是辩论，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总想帮助他的一些东西，就从我自己的那个自以为是的角度，对，然后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哦，其实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就是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是因为这些因果因缘，他成长为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在他的那个环境里面，在他的那个因果里面，他已经非常不容易，而且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嗯，我觉得我需要给他多一些宽容。
嗯，
就像我小时候也希望得到他对我的一些多一些宽容一样。
嗯，对，
这样就好了。
嗯
嗯，
是的，
嗯。 所以我现在那个就是晚风说嘛，然后就我自己我爸妈就是几乎每期都听，然后我的很多嘉宾就是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他们的爸妈就是可能是第一次这么不在没有争吵没有直接对话的情况下听他们讲自己的事情，可能讲两三个小时，
嗯嗯，
然后可能回来就发给他一个微信，就是对某些事物的态度就突然变化，
嗯，
这个我是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对，
嗯，
本身也是因为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其实很缺少这种所谓断开的沟通，
嗯，
就因为就是其实因为跟父母沟通的时候经常会处于某一种情绪状态，是由于过去的记忆或者过去某一些事件带来的，然后又经常会很落入俗套的重复一些以往争吵的环节，这个太常见了，所以其实好像这种就是这种自己表达完之后然后父母来听，或者是当然可能父母这种机会相对来说少一点，他们有一个表达机会，然后这种断开来这种交流的方式还我觉得好像还挺有意义的。对，这种其实我之前都没有，其实没有遇到过，可能唯一我自己有经历的一次是我当时我2018年的时候自己写公众号，当时其实没有任何目的，就是觉得想写点东西，就写了几个公众号，然后呢我发现后来发现我父母都看了对，然后后来好像就是有一些事情的一些态度其实会有一些转变，就是他们可以去慢慢理解说你做设计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啊，就为什么你就会这么喜欢这件事儿，他们慢慢理解了。最开始他们的态度
主要是让他们理解是设计可以很赚钱，可以很高大上，
对，
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现在可能还没有实际的结果，所以他们还没相信对对，
嗯，
所以就但我觉得也没所谓，就是现在像这些问题，就是其实关于那个妈妈刚刚之前说的那个理想人生的那个话题，其实我跟她有探讨过这个问题，
嗯，
就她其实担心的或者说她在乎的其实就是让我能够稍微过上一个比较富足的生活，因为原来我小时候成长的家里环境都是属于没有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家庭，就是所以连中产那种都算不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的一些这个小欲望啊或者是说这个家庭的一些状况都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说他一直希望的是我可以过上一个相对更富足一点的生活，对，这是他希望的，因为他曾经就是没有提供给我，然后呢他也会对这件事情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心理的就是包袱吧。
啊，都已经培养出北大毕业生了还包袱，
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原来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嘛，对，就是那其实这所有东西都是连起来的，就是他之所以对我这么严厉，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永远都是一种不满意的态度，其实就是希望把我逼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下，能够让我自己以后自己能自力更生，过上一个很富足的生活，因为他原来可能没有给到我，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其实都是连起来的嘛，对，也聊过，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其实可以不用担心我的生活的问题，就是我首先对生活还是有一些基本要求的，然后我肯定不会让自己至于落入一种过得那么差的状态，然后即使我做设计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赚不到钱的话，那我再去找一个别的一个我可能没那么喜欢的工作，那我也能养活我自己，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对，我至少是这样跟他沟通的，所以后来好像就是关于这个话题会好一点点。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观察到今年我爸开始对我的收入有指指点点了，我得回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特别好玩。
就是开始操心。
对。
那你的想象中你觉得有一天会跟他们出柜吗？
会。就是有人可能会就跟很多朋友我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就行婚呀出柜呀这样这些问题。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直特别希望获得他们很深层的理解，就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很渴望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出柜这件事情是肯定要做的，不能说我自己行婚一个然后这个就一直骗他们，我自己其实很难受，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要不要行婚这个事情其实挺好玩的。然后我当时跟一个Les 的一个朋友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当时就说，哎，要不然咱俩干脆到时候行婚一个吧。我说，哎，为啥呀？这个不都是跟家里要出柜的吗？或者他当时其实家里已经知道了，然后他就说，那毕竟这种小城市小地方，父母要承受的社会压力比我们要大得多。说太有道理了，对。
OK，
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能够通过比如说一场婚礼来解决的吗？
可以啊。
OK，
就结一场婚，演一场戏给亲戚朋友看，然后过一两年再离掉呗。
所以这是在你考虑范围之内的
啊？这个对，这就是我 serious 考虑过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
哇哦，
对，
这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
我一直特别不理解那个行婚的人的出发点。
对，行婚人的出发点其实无非就是两个，
就
是如果说把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考虑在内的话，然后其实绝大多数的行婚其实都是为了。怎么说，其实都是为了，本质上其实都是为了获得一种更社会意义上的保护，对，就是我至少结过婚了，所以无论是外人，社会的外人，还是说在特定的社会的群体里面的，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就是这种街坊邻里，还是说父母，其实都是为了获得他们的一种表面上的一种知道和认可，就是你不要再对我这个婚姻这件事情有什么指指点点，或者是说你甚至有一些怀疑，对吧？我都已经结婚了，那就这样了。
但是这个下一步不会牵扯到
孩子的问题，
对，很自然的下一步的问题吗？
对啊，对啊。所以有的人就是，对，行婚其实这个事情其实还挺复杂，因为各个的情况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因此就是。甚至说有的人行婚就是为了说能够获得一些所谓法律上的一种保护，就是因为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有生命危险的话需要签字的话，这种同性伴侣是没有办法签字的，对。然后像有的，因为我就看到过国外有一些案例，就是说他们也不完全算是行婚吧，但是会有一对 gay couple 一对 les couple， 然后他们就刚好是就是关系很好的朋友，然后同时也是正好住在邻居的位置，然后呢他们就会这个相互结合，然后有两个小孩，然后就当时当做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整个家庭的那个孩子来抚养。对，所以就这个问题就是很复杂，因为它里面涉及到本身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你跟社会的关系，父母跟街坊邻里跟社会的关系，然后还有涉及到生育的这些问题，就是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
但是就是出柜至少把这个婚礼办了是你现在觉得最 OK 的一个选项。
对，对，就当然不办最好啊，就如果说就没有后面那个就省事儿了嘛。对，那麻烦呀，多麻烦。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没有成为，就是没有组建家庭和没有成为父母的觉悟的。对
啊，就是那比如说放在国外这种环境下，你自己想成家吗？就是跟你真正爱的人。
我觉得成家就成不成家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对婚姻其实是比较恐惧的，或者是说有一些不理解的。对，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动力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结婚这样子。因为在我目前看来，就是说结婚除了说你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一些保护之外，没有什么区别。我自己可能目前这个现阶段会觉得，那有的人在一起很久了，那也可以一直在一起，他也不需要结婚。有的人可能结婚两三年他会离婚，这跟谈个两三年的恋爱分个手好像也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就还没有必要那么 serious。就是目前可能我的观点吧，对，但是对于小孩这件事情，我真是没有这个觉悟和没有这个喜欢，因为我自己就挺，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我挺搞不定小孩的，然后呢，我又这个又觉得好像那也没有必要要小孩，也挺好的，对，因为我幻想我大概五六十岁的生活就是那种自己还有自己喜欢或者要忙的事儿，然后在世界各地去旅行这种感觉。
嗯，但你在你幻想的五六十岁的生活里面，你是一个，你不是你是一个人，就是 OK 的，
也 OK 啊，
嗯，
因为我会有朋友，
嗯，
对，
所以如果在爱情和朋友和父母之间，你觉得哪一个对你的 support 和就是情感上的就内心的支撑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父母吧。
父母，
对、
嗯、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其实还是涉及到，就是说底层那个最渴求的是什么？
嗯，
对，因为可能就是都没有完全获得过他们那种、嗯、那种真的那种意义上的这种支持和理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目前还是最渴望的欲望吧，欲望。
嗯，
因为没有得到，所以有欲望。
嗯，
对，
挺好的。
嗯，
但是我也很遗憾，这期的播客不能发给你的父母听。
对，
对，
没有关系，
可能以后吧 ，ready 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记录。
没有关系啊，反正这个都有留存。
嗯，然后我也祝福你吧，还是祝福你身上能够身上今年会有结果，对吗？
嗯嗯
嗯，
希望如此吧。
嗯，然后对，其实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迅速成长和变化的年轻人。所以我还挺期待看你之后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也好，就人设也好，或者是情感，或者是在哪里生活，或者什么样的生活也好，我都是挺好奇的。
对，
嗯、
反正在维列我也是老肖的小白鼠
啊。
对，我们其实都是老肖的观察对象。
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听众听完这期之后会想说，怎么能去申请维列这么一个组织？
啊、嗯，不能申请的，你可以联系，可以联系我，然后、我们都是只能带过去，对、
嗯，
介绍过去。
对对对，如果我觉得内心足够强大，不管你有没有才华，内心足够强大的人，对维列感兴趣，可以联系本期嘉宾，然后、
觉得自己有趣的人。
对，觉得自己有趣，嗯，
就够了，
觉得自己有趣，嗯，我也同意，
就够了，
就够了，
没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有趣是唯一条件，
嗯。